大家好，江湖上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是，美国中学的数学特别简单。有些家长说，我们中国孩子到了美国以后呢，每一个在学校里表现的都是数学天才。也有的家长问我说，是不是在国内把初二的数学学完，然后到美国这点知识就够他们用到高中了？也有的学生呢就说，我们家孩子将来大学想学理工科，到了美国以后呢，他的这个高中的数学水平太差，将来会耽误我们孩子的学习。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水平高的那些孩子，他们的水平远远是高于中国的高中学生的。因此其实很难一概而言就说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怎么样，也很难笼统的说美国九年级十年级的数学水平是怎样的。美国的初中和小学的数学知识都教的不多也不深，高中的学习实际上才开始真的严肃认真起来。特别是那些为了培养学生们将来进大学的私立高中，因为他们一般称自己为大学 prep school 预科学校，九年级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呢，一般要接受数学的分班考试，这样学校可以根据你的水平被把你编到不同的班里。这个难度呢有几何、代数一、代数二，有些学校有代数三，或者称为代数与三角函数，然后微积分概论，就是 pre-calculus， 也有人翻译成前微积分，甚至呢是微积分。所以九年级进去的学生的数学水平高高低低都是有的。那么美国私立高中对于数学的这个要求，在你毕业的时候一般是有两条。第一个呢，一般他要求你要上满三年数学课；第二个，你至少要学到微积分概论的这个水平就可以了。从这两条来看哈，如果一个学生他在进入九年级的时候，他的数学基础一般，实际上他可以学几何。那么接下来的这四年里头，他每年都得学数学，一直到十二年级，他学数学代数一、代数二，然后学微积分概论，这样他就学的可以了。如果一个学生所在的这个初中他数学学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那个小学初中他会有那个叫 GT program， 就是天才儿童计划，那么这个里头的数学和英文他们是加快速度教学的，所以确实也有一些美国的小孩他们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学完代数一了。那么这些孩子呢，他进了高中之后呢，他按理说他上两年的数学他就满足这个高中毕业的数学难度要求了，甚至有一些学生他一进九年级就已经在学 pre-calculus， 那么十年级的时候他就可以选微积分或者是选统计学等等，然后或者如果他还是学有余力又喜欢数学，他还可以学校安排他到附近的大学去选修一些学分，这样他能够就是满足对高中数学的年数学习年数的要求。如果一个学生他对数学课兴趣不大，那么他在完成了满足毕业要求的数学课之外，他可以多花时间去学一些他更感兴趣的其他科目的课程，他不需要非得跟那个数学课来较劲。同一所美国高中里头，同年级的学生非常少有这种课表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个孩子都是根据自己的课表到老师所在的教室去上课。那么在代数二的课堂上，比如老师教的这门课是代数二，你会在代数二的课堂上你能见到九年级的、十年级的和十一年级的学生们在一起上课，这个是一点都不奇怪。跟中国相比，美国高中除了在课程选择上非常的灵活和个性化，在知识点的学习顺序上呢，跟我们中国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中国学校的数学课往往是针对一个知识点进行深入学习，学深了学透了然后再去学下一个。美国的数学有一点像这个机关枪横扫，就是初中的这个代数概论或者他们叫 pre-algebra 里面就有很多这个浅显但是呢非常广泛的内容，他就什么都教你一点点，什么都教你一点点，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代数一、代数二、微积分概论这些课程里头会再次横扫。那每一次横扫的时候，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深。一般来说呢，我以前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美国的数学老师给我们中国初二的学生过来美国高中留学，给他做这个数学分班考试以后呢，就觉得很为难，因为他那个老师跟我说这个小孩吧，有些我们在代数二水平上该学的东西他都已经会了，而且明显的就是他闭着眼都会做，但是呢有些代数一里头的东西呢他又完全不会，所以呢
我就很困难，我就不知道应该把它排在哪一个水平的班里。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一个是横着学，一个竖着学，大家学的方式不一样。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进入美国的高中，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算是美国高中预科，所以我们在秋季的数学课上呢，我们选用的是美国代数一的水平的内容，重点呢是让学生们一边学一边熟悉这个数学里面的英文词汇。对于在国内读完初一的学生，基本上努努力的话，应该大部分都是可以学会的。如果要是实在数学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话呢，他进入高中之后，他还可以在九年级从代数一开始学，但是那时候学起来就会特别轻松。春季学期，我们为国内已经读完了初二、初三的孩子，就读完初三的孩子，或者是初二的，有能力深入学习数学的这些学生，我们给开设代数二，这样学生在半年里可以学到很多新鲜的知识，再加上暑假的时候回国再补一补，自己再把书看一看。如果学习能力足够强的话，可能一进美国的高中就可以选代数三或者是微积分概论了。我们过去几年的学生每年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春季的数学课用的课本是那个美国高中比较常见的或者常用的比较流行的代数一代数二课本，因为每个学校的课本也不太一样，但我们用的可能算是比较多的学校使用的，每本都特别特别厚，而且都是1000多页。我现在说一下我们那个代数二那本书的这个章节内容，它一共分成14章，我们来听一下每章的内容。第一章是函数的基础，第二章线性函数，第三章线性方程组，第四章矩阵，第五章二次函数，第六章多项式函数，第七章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第八章有理函数与根函数，第九章函数的性质与属性，第十章圆锥截面，第十一章概率与统计，第十二章数列与级数，第十三章三角函数，第十四章三角函数绘图与特征。我们用这个第四章为例，因为第四章是矩阵，很多小孩一看到这个词吓坏了，说老师矩阵应该是在国内高中学的，我说你不用特别担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章哈，这个矩阵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4.1 矩阵与数据， 4.2 矩阵相乘， 4.3 使用矩阵来转换几何图形，4.4 行列式与克莱默法则，4.5矩阵求逆与解方程组，4.6矩阵的行运算与增广矩阵。最后一章，也就是通常我们认为代数二里最难的内容，就是第14章的内容是什么呢？14.1是正弦函数与余弦函数的绘图，14.2其他三角函数的绘图，14.3三角函数的基本特征，14.4两个角的和与差的三角函数，14.5倍角与半角的三角函数，14.6解三角函数方程。我想看过这些目录的数学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能够理解我前面介绍的关于美国高中数学的情况。从这个目录来看，代数二涉及的内容特别广，好多是在中国的高中才开始学的。但是呢，你不要害怕，这里头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很难，它只需要你要求，就是你要明白基本概念，会做习题就可以了。美国的数学题其实是这样，就是它重在概念的理解，它不会给你绕来绕去的。我们说完了数学，接下来再说说语文。那我下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高中的 ESL 是怎么回事。谢谢收听。